来念这段啊很宝贵的经文啊，一起念。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事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今天早上啊，给各位讲一个信息啊，称为尊主为大。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题目呢？啊，是因为我认识一位姐妹已经40年了啊。那我在 Davis 之后跟了我同工了35年，她是非常爱护我的一个姐妹啊，比我大10岁。那我在 Davis 侍奉的时候，就经常请我到那家吃饭，她两姐妹。啊，那一年至少个请个7-8次吧，那30年你还请了多少次呢？最少240次啊！啊，那平常都很关心我，我很感谢他，纪念他。有一年我这个我一直羡慕想到圣地旅游啊，那么因为想看看耶稣生长的地方，那但是去旅游也蛮贵的。所以我一直都犹豫还没有去。那他知道我的心愿，哎呀，那一年就买了一张机票给我，送我去圣地旅游。哎呀，我感谢的不得了。所以我去圣地旅游完了，看了一趟，果然，哎呀，这个整本圣经都变得更真了啊，更真实。因为你看到耶稣走过的加利利啊，那个加利利湖啊，耶路撒冷。伯利恒我都去看了，拿撒勒，哎呀，圣经所记的都是那么真实啊。所以回来以后讲到各方面都很不一样。所以我快退休了，姐妹很舍不得我离开 Davis， 我也很舍不得，因为那神的呼召叫我开始要关心更广的地方。那么他就送我一个镜框，那他写了3句话。尊主为大啊，以神为乐，为主而活。哎呀，这个镜框我觉得很宝贵啊，所以就挂在我的睡房。那所以每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看见这3句话：尊主为大啊，以神为乐，为主而活。那这个不但我退休前、退休后也成为我生活的一个目标啊，一个原则。每天都是要尊主为大为生活。那恰好我上个礼拜去这个麻省啊 Massachusetts 有一个教会啊 Amos 啊，是一个校园啊，那个的城市啊，跟 Davis 一样，他们多半也都是学生学者。那所以我感觉很亲切。那他请我讲的题目呢，就是尊主为大啊，尊主为大。那所以神给我智慧，感动我讲了5篇信息啊。第一篇是在你生命中，个人生命中尊主为大啊。然后我讲第二篇呢在你的家庭生活中尊主为大，你这个家以耶稣为元首。然后我讲第三篇，很多青年人都在那边念书，还没结婚，我是在你们交友婚姻上尊主为大。我讲了第三篇，然后我讲了第四篇在这个教会侍奉中尊主为大，然后讲了最后的一篇第5篇，这个在凡事上尊主为大，不但在家庭，在教会你要上班在你的工厂上市场上，然后呢下班以后你们要买房子，要搬家然后呢找职业然后呢找到工作甚至呢你娱乐然后你跟朋友交往，跟亲人来往在每一件人生的事上都尊主为大。 讲完了，带领弟兄要我做个呼召啊，那我就说，弟兄姊妹，你们听了五堂啊，要尊主为大。那所以你们中间愿意从今以后，你的人生以尊主为大，奉献你自己为主而活的弟兄姐妹你做一个表示啊。哎，结果国语部的说60个人都举手。那包括那慕道，那慕道友就表示说你尊主为大，表示你要接受他做救主啊，然后在你生命中尊他为大，好几位。那我呼召的时候他全体都到前面来，没有一个例外，他全部。那我很慎重啊，我说你们这个退休会这次我讲明了，不是说一时的兴奋啊，而是你回去以后，你的人生确实在你的个人生命中，在家庭中在你的这个教会侍奉中都是尊主为大。哎，结果他们还是上来，那最后我就替他们祷告，而且他们跪在主面前。那所以那天特别祷告，有神同在，特别感觉到主在我们的中间啊。那所以他们都回去了啊，我就写信给那个弟兄联络我的，那希望福星的火燃烧在你们的教会啊，假如弟兄姐妹都愿意为主而活的话，必然会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福星的火开始燃烧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啊。那我从营会回来，这个圣灵的火也烧在我心里头，一直烧，整个礼拜都烧。那所以我给我一个负担呢，就是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主给我的一个使命就是到各教会，那包括俄班华人教会跟我关系蛮深的，因为你们的背景跟我很相似啊，像李宗信啊这样啊，他爸爸一从一成华是我们弟兄会的一位长者所以很多弟兄跟我背景很相似的，我很特别爱这个教会啊。所以呢，主给我负担，希望帮助这里的教会复兴起来，复兴起来。怎么复兴呢？复兴的话，就是弟兄姐妹心里有主的火燃烧在我们心中，复兴的火点燃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那我希望这复兴的火在我里面一直烧，烧到我见主的那一天啊。那今天我就是愿意为着主的家、主的殿呢，心里焦急火烧一样，能够带进弟兄姊妹都能够爱主，有这个复兴的火焰烧在我们的教会啊，这是我的盼望。好，怎么能够烧起来呢？很简单。假如我们信徒都知道在生命中尊主为大，假如每一个家庭都知道尊主为大，假如我们的教会确实尊主为大，那其实我们是尊主为大的教会，因为每主日都有薄饼。那不是太多教会有这样的形式，那能够把主摆在第一位很好，这是尊主为大啊。一定带来教会兴旺增长。所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尊主为大呢？第一个原因，主耶稣他是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主宰，所以这个诗篇有一句话，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都属耶和华。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念的哥罗西书就说万有是他造，又是靠他而造，为他而造，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神三位一体的神是创造整个宇宙的主宰。那所以今天呢，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都属耶和华。那所以美国是属谁呢？美国是属谁呢？整个美国这么丰富的一个美洲属于谁呢？属 Uncle Sam 属于美国政府。 不对，其实不是指美国政府，这是属于耶和华，是神的啊，会暂时啊借给这个恩布塞，也借给我们使用的、啊。这个所有权是在神的手中。那、所以中国大陆啊，这么大的一块啊，疆土属谁呢？啊，是属于耶和华。啊，全世界啊，海洋，所有的鱼类啊，所有我们的粮食，都属耶和华。这是真理，地和其中所种满，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没有一样是属我们的，都是神所造的。那啊，诗篇有另外一句话，讲得很好啊，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震，其大无法测度，大的没有办法测度啊。那这个礼拜五啊，洪秉成啊牧师也在我们。Riverside 讲道，我知道前一个礼拜也在你们这里正道嘛，那特别的讲到宇宙之大，啊，讲到银河系之大，啊，哇，这个银河系有1000亿个星，啊，那这个直径有10万光年，啊，10万光年，这么大的银河系，哎，然后呢，望远镜再看银河系之外还有很多星系。数不尽的星星，啊，这个叫做中宇宙，中宇宙，哇，它数不清啊，那更广啊，上有100万光年去了，然后就是还有大宇宙啊，这个外宇宙什么望远镜看不见，那就是星球之外的还有星，啊，那个大的不可测度，这其大无法测度，所以我们说。我们神多大呢？我们神多大呢？那圣经说，其大无法测，没有办法测。这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创造那么大的宇宙？啊，所以我中间比较幼稚的时候，好像跟神生气，神啊，我这么小，你怎么创造一个这么大的宇宙呢？啊，这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啊，超过我想象啊。哎，然后神好像给我一句话。假如我不创造这么大，你怎么知道我多大呢？哎，我马上明白，神为什么创造宇宙这么大，就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大。如果不创造这么大，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什么叫做大。宇宙最大就是创造我们的神，那它的大无法测，无法测。所以为什么要尊它为大呢？因为它本来就是最大。在一个国家里面，也许有一位总统啊，奥巴马他是大，他不是最大，他一离开美国就不是大，那其他地方就会骂他。那所以任何总统他一离开的国家都不是大。好，那么全世界谁是最大的？那些人我们答案很清楚，主耶稣是最大，他是最大，因为他是神，三位一体的神。好，他还有很多的名字，不但他是最大，他是至高者，他的名字称为至高者，三一理书啊，然后三一理啊就告诉尼布甲贾尼撒，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位给谁就给谁啊。所以如果整个三一理书你就知道，神是在列国中掌权，他要把国家给谁就给谁啊。那个时候给了啊，巴比伦王啊，不久以后给了波斯，啊，不久以后给了这个啊，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哎，然后又给了罗马。那所以啊，这位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现在也在全世界掌权。然后他的名字呢是天地的主啊，这是主耶稣的祷告。当时他在加百农啊传了福音，很多人还不信。不行了，然后耶稣说：“天地的主啊，我感谢你啊，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啊，像婴孩就显出来。”那你称神说：“天地的主，天地的主。”啊，所以各位你要知道，天地是有一位主人呢，万物都有主，每个家庭有个主啊，每个学校也有个主人，万物都有主。那谁是天地的主？世人不知道，我们不 读圣经就知道啊，天地的主，主耶稣就是天地的主。然后呢，还有一个名字啊，审判全地的主，就是啊，这是亚伯拉罕啊称呼神的，当时神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那所以他就为他的侄子祈求，如果有十个义人，你也会审判吗？神说，如果有十个义人，我啊不是，其实是从五十个开始嘛，如果有五十个义人，你要审判，说哦不会，40个呢？也不审判，那就10个呢？啊，10个，如果有10个义人，我也不审判。那神知道他替他的侄子祈求，所以他审判天地的主，岂能不公义吗？那这里又是给他一个名字，叫审判天地的主。世人背叛，不承认他的主权啊，那有一天他就是审判天地的主。啊，就是为什么不久之前印尼有地震，死伤了28万人。之后呢，不久中国四川就有大地震，啊，就死了8万人。那不久海地又有地震，也是死了很多人。然后不久这个智利也是地震，那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有地震呢？常常人都会问我，为什么有天灾，为什么有地震呢？如果你们的神是爱，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呢？啊，我的答案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伊甸园了。如果是伊甸园，就不会有地震，也不会有台风啊，也不会旱灾。有一位爱的神一定会保护、看顾人类。可是现在世界的背叛、他犯罪，到处啊罪恶很多，上帝要审判世界啊。那所以圣经预言末世的时候，有地震，有饥荒，有各样的灾难，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那这些在提醒我们，有一位神要审判世界，他是审判世界的主，而且每一个人有一天要跟他交账，你要预备自己迎接神。啊，你可以不承认他的主权，但有一天你要预备迎接神。好，那另外他的名字全能的神，Superpower， 他是最有能力的那一位。那所以我们要尊他为大，我们不能，那在神凡事都能。那还有个名字呢，亘古常在者，这是但以理书提到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对年长的都尊敬，因为你比我年长，叫先生，你比我年纪大，先生出来。好，那么谁最早呢？他在万有之先，这一位万有之先，没有太阳之前，神已经在；没有银河系之前，他已经在；没有宇宙之前，他已经在。那是这么一个亘古常在者，这永远存在的神。因为他是这样一位神，以他的地位，我们当然要尊他为大，认识他是最大。我们看到这个，然后呢，这个以赛亚在我们前面那集好了啊，当乌西亚王封的那一天，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底下遮满圣殿。乌西亚是很好的王，他做王做了52年，那是可以国家中心了。哎，可惜啊，他。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得罪神啊，那就是他自己要到圣殿里烧香，后来他长了大麻风，他终于就过世。哎呀，以赛亚很伤心了，这么好一个王要过世。哎，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啊，哎，他给他异象，他看见天上还有一个王治理着以色列，也治理着全世界啊，他看见主高高坐在他的宝座之上，一生充满了圣殿。所以各位， 看到有宝座的除了以赛亚，还有以西结也看过，然后呢，但以理也看过，那个坐宝座的，那个亘古常在者，然后新约也有约翰也看到，有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之上，所以各位也知道，啊，宇宙中有一位啊坐在宝座之上，就是我们的神，三位一体，世人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读了圣经会知道，所以掌管天地的主。好，那么这个是很大啊，是世界很大。那很多人也许说，哎，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呢？啊，跟我个人什么关系？哎，这位神啊，又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啊，那时候我们讲。我们是父母生呢，没有想到说，哎，原来神直接创造我们。我们从哪里才知道？我们读到诗篇139篇才知道。好，一起念这节。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
啊，这139篇。这个大卫是很有灵感，那你看3000年前的人呐、啊，他有这个这样的智慧。他说：“神啊，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我行走，我到哪里，你都知道；我口还没讲一句话，我口里的意念你也知道。”然后他说：“我到哪里逃避你呢？我到啊。”天涯海角，啊，去想逃避，哪知你也在那里？所以我上了高天，你在那里；我下了阴间，你也在那里。哎，那就看见一位无所不在的神，然后才知道我自己呢，受造奇妙可畏。我呢，我的形体还没有造出来，在母腹里的时候，你已经看见我的形体。我的日子呢还没有过一天，你都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你看这很大的亮光啊！大卫看见一位神呐、啊，是创造我们每一位啊世上每一个人的神，也算是你创造的。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特别创造。嗯。借着父母亲给我们这个身体，但是最后那个 author 那个作者那个创造者是神自己，他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像这本圣经啊，当然我们都是人写的，对不对？有40几位作者，那所有读圣经的人都知道，最终的作者是神自己，透过40几个作者写出来这一本很完美的圣经，权威的圣经，真理的圣经，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摆在全世界，没有一个本书可以跟圣经比。我们看不见主耶稣，但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圣经就代表神的旨意，神的话在人间，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客观的上帝的真理。那怎么来呢？上帝启示啊，默示，他是作者。这本圣经是神是作者，那每一个人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是你的创造主，直接创造你。那因此呢，奇妙可畏啊，奇妙可畏，而且按照形象创造。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你对自己有很高的形象。今天很多人自卑感。啊，自卑感就是我在世界什么都算不了什么，我又没有钱，我又没有学位，还没有拿到，那啊，我又不是个男人，可以在世界拼，我生下是个女的，所以很多人呢、啊这个有自卑感，就觉得呢，哎呀，我算不了什么。那希望你读了圣经以后哈、有了神的启示以后，没有一个人有自卑感啊，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很高的形象，看着自己的。无价，我自己就是很有价值。为什么？这神特别的创造啊！不但身体啊 奇妙，你的灵魂更宝贵。每一个人是神创造的啊。那不但这样呢，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啊，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当我去侍奉神的时候，半夜神就撒母耳，撒母耳醒了，以为是谁叫他，以为是他的主人啊，以利叫他。那以利，你叫我，以利说我没有叫你，你睡去睡觉。他又有撒母耳，他又醒了，你又叫我，我没有叫你，第三次撒母耳，怎么你后来？以利明白哦，原来是神在叫他，所以他就教他这样说：“这次啊，你就这样说啊，我在这里，仆人静听。”他知道耶和华跟他显现，跟他讲话。那你想，撒母耳是个先知，所以神认识他，知道他名字。好，那么如果一个婢女呢？婢女就是这个创世纪这里讲到，撒来的一个婢女叫夏甲。那这个撒来就苦待她，因为她怀孕了，她就逃走在旷野。那么耶和华的使者遇见她，就怎么说呢？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看这叫夏甲的名字，你看他知道夏甲的名字。他说我逃避主人，他说你不要逃避，你回到主人那里去，听他的话。所以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他叫亚伯拉罕，他叫扫罗，他叫西门啊，我叫你叫什么名字啊？神知道每一个人的名字啊。怎么知道呢？他知道每一个麻雀，也就是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钱吗？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为什么五个麻雀卖两分钱呢？因为这个两个麻雀是卖一分钱，所以呢四个麻雀应该卖两分钱，因为它也不值钱了，就加给你一个。就像美国人要你买的时候都是这样，要买的人多啊。所以这个就告诉你，麻雀不是很不值钱吗？这么多麻雀吗？没有一个是神忘记的。如果神不许可，一个不掉在地上，这个神是无所不知。所以我们的生活存留，上帝都知道，你在老板上帝知道。所以中间我幼稚的时候，我想在台湾，是个侍奉主，我想被侍奉跑到美国来，一来美国神就在这里，一来到美国神就在这里，逃不走。这告诉我们，万物在神面赐福神，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一起念这些啊，
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显然的。
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面前，
都是赐福神的。
这里讲到，因为神跟我们是有关系的，神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你以为一个可以逃避神，其实神离我们最近，而且我们一切都是赤肉敞开在神眼中。所以他以创造主的身份，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一空手而来，将来也空手而去。但是神不是以他创造的身份来强迫我们爱他来侍奉他，而是以他救赎主的身份。来，我们一起读这节。
岂不知你们的心思就是圣灵的变化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受教的。
所以要
把你们的心思
弄掉。好，这讲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众将。耶稣付了很重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那所以以救赎主的身份 的爱激励我们，既然啊主这么爱我们，为我们而死啊，我们就要为他而活。所以啊，因着主的爱，主的救赎啊，用重价把我们买回来。但是今天我们以他们尊他为大，是他买的嘛，买赎嘛，因为东西都付个钱买，就是那个主人了嘛。那现在啊，我们再看看，他是教会的主人，教会的元首。那这一节就是非常好的圣经。好，我们一起念，知道他向我们的信的人
所写的美
意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这里特别讲到耶稣复活的大能啊，因为过两个星期啊，各国的庆祝耶稣复活，对不对？他今天已经不是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为什么天主教很注重十字架？天主教堂到哪里都有耶稣挂在十字架这个图画。我去圣地呢也是这样，到了这个一个地方是哥哥他，哎，也是耶稣十字架。那我就觉得这个天主教错了，不应该用耶稣十字架成为一个记号的呢，因为他已经不在十字架上，已经不是那么可怜了，已经不是那么羞耻了，已经不是那么失败，已经不是那么卑微了。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升到高天之上，他今天是一个得胜的救主，他满了全能，他是可威严可畏的一位。所以十字架把耶稣代表错，没有错，他曾经受过苦，要我们纪念他，可是你不要把他当作一个记号，因为他已经远升诸天之上。那真理就是说，今天耶稣已经升到超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各国元首都不能跟耶稣比，他都超在他们上。那是基督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他是做元首还是为了教会？感谢主。不但是为了自己啊，为了教会，为了我们，那教会是他的丰满，是他要充满万有者是要充满的那一位。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尊他为大，他本来就是大，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救主。那现在我们讲啊，怎么尊他为大？那很重要啊，我们不只接受他我。救主还是生命的主，一起念这句：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好，这里一句话，认耶稣为主很重要。我们做传道人，很多时候着急要人信耶稣啊，就是你只要肯接受他的救主啊，他救你脱离你的病，脱离你的罪啊。他只要肯信耶稣，我们就欢喜得不得了，就快快给他受洗礼。我们都没有同时告诉他，你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天，你是把你的接受当作你生命的主啊，生命的主。那开始他在你身上是你的主人，领导你的一生。因为我们传道人也不够忠心啊，一般教会也不够，所以我们今天产生一大批啊。只有接受耶稣为救主而没有接受他为主的信徒到处都是，到处都是。那因为信徒这样呢，我就看见有人信了耶稣30年也不长进，就是做个礼拜，你这今天想侍奉主，圣经也不熟，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非常可惜。为什么？ 因为他以为我信耶稣了，我已经买了保险了，我可以上天堂了，我有位救主了，不怕了。好了，也没有人教导他啊，要开始学侍奉，但没有让耶稣做他生命的主，他就浪费了30年。那所以朋友弟兄姐妹，假如你是那样的信徒的话，当然你只接受耶稣为救主，而没有让他做你生命的主，我告诉你，你在那里浪费生命，浪费时光，有一天你都会后悔的，一定后悔。所以从今以后啊，像我们的教会每一次带人信耶稣啊，同时也告诉他，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啊，南加州有一个教会叫这马卡法，John MacArthur，教会很兴旺，很祝福他，哎，他就强调这一点。你接受耶稣的那天，同时接受他的生命的主。啊，你要来我这个教会，我就是这样教的。哎，结果反而兴旺，大大兴旺。所以我们这个教会也想兴旺，也是这样，你不用一大堆接受耶稣为救主却自己做主，什么事情自己做主，那没有办法，他不能长进，他错。这第一个啊，希望我们每一位啊，都要知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你是已经是认定他是你的主人了。第二呢，我们不但带人做信徒，我们要带领人做门徒啊！一起念，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与他们相识，
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主耶稣没有说叫我们带很多人做信徒，他要我们带很多人做门徒，很重要。那今天为什么教会普遍的软弱失败呢？我们得到很多信徒信耶稣都信啊，现在是就也信啊，现在天堂我也信啊。好，那你有没有是做耶稣的门徒？没有，没有，还是自己做主，还是自己做主，也不是学功课，也不读圣经。什么叫门徒？门徒是学生，你一信耶稣就做耶稣的门徒，就做耶稣的学生，跟着他学天国的真理，天国的道理啊，学很多啊属灵的功课，改变人生，你人生有老师。那今天我们太多信徒缺少门徒啊，所以信徒软弱不长进，就是不学功课啊，不学生命的功课。那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教会，产生很多门徒，很多学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学功课。兄弟已经跟了耶稣55年，但今天我还是耶稣的学生，还是耶稣学生。有很多功课我以前没有学，我今天重新学，重新学。属灵功课太多了，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尊主为大，你一定要做门徒，而且决心做门徒。第三个，受浸以后呢，啊，要将身体献为义的器具。好，一起读这节圣经。
不要将你的肢体献给罪作无益的习俗，都要像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自己作无益的器具献给神。
好，弟兄们，
我也是在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
好，很感谢主。我们下礼拜我们教会又有5位弟兄姐妹受浸受洗礼，很好。这是做众人面前做一个委身 commitment 啊，我要做真的基督徒。那希望我们也是教导的好，告诉他你今天与主同时同埋葬，一同复活。复活以后啊，你的旧人啊，就与主同死；你的复活以后呢，你是个新人，要过新生活。怎么过新生活？把你的肢体献给上义的器具，义就是耶稣，把你的手献给耶稣。从此以后，这个手做主的圣工， 你把你的眼献给耶稣啊，这个眼睛从此读神的话语，耳朵献给耶稣，从此的耳朵听主的声音，听主的话，把嘴献给耶稣，这口要唱诗歌，要唱圣歌，双脚献给耶稣，啊，为主走天路，要走到他喜欢我去的地方，自己献给啊耶稣作为义的器具，啊，那保罗在在罗马十二章也是这样，为基督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他不是说我以神是创造者的身份啊命令你们啊将身体献上，如果这样我们就被强迫，对不对？所以我以基督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慈悲彰显在十字架上，真的爱。深厚的爱，舍命的爱，牺牲的爱，这么深的爱，爱在我们身上，以这个来劝你们，用什么？有没有感受到主的爱啊？长阔高深，因为这个爱激励我们，就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就是旧约的燔祭，旧约有五个祭物啊。希望你们慢慢以后都学会什么？第一个叫做燔祭，第二个叫素祭，第三个叫平安祭，第四个叫赎愆祭，第五个是赎罪祭。每一个祭都有不同的意思，都有不同意思。那最高的一个祭是燔祭。燔祭呢，头、手、胸、脚、内脏、脂油全部烧在那。那如果是赎罪祭呢，还有一部分留给祭司吃的；如果平安祭呢，有一部分留给自己吃的，还留给朋友吃的、弟兄姊妹吃的；一部分给祭司吃的，一部分是献给神的。唯独燔祭全部烧在坛上，没有人可以吃的，那就代表为神而活，为神而活。所以保罗说：“你们献上身体当作活祭。”那旧约的祭是死的啊，因为现在坛上都死了嘛。那现在新约的祭呢，不是说死掉，是活的。换言之说，你从今以后是为主而活的。像我刚才所说的，手是为主而用，眼是为主而读书，头为主思想，内脏、内腑、心脏，都是挂念着神家的事。像耶稣十二岁，又以父的事为念，每天所想，每天所爱，每天所追求的，都是为了神家的事。这个叫燔祭，我以基督的慈悲劝你们献上自己，当做燔祭、活祭，是这样。那献燔祭的特点呢，就是说，这个早晚都要献。所以以色列这个圣殿里的早晚祭司那些只要献，晚上也要献，还有坛上的火不断的烧着，不要熄灭，永远烧在那里。然后呢，每次献燔祭，常常啊，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燔祭烧掉，表示神悦纳，神喜欢。所以祭奠一献完燔祭，就。有火把它烧，这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你里面没有火？为什么这个教会没有神的能力，没有神的火焰烧在这个坛上，烧在教会里头？因为缺少燔祭，缺少人奉献为主。哪里有燔祭？那里火就烧着，祭坛的火不能熄灭啊！所以我到各地希望弟兄姊妹教会复兴，要从这里开始。你的生命有没有尊主为大？到底谁大？是你大还是耶稣大？在家庭里面谁大？是做太太大还是做丈夫的大？常常彼此争啊， 我接纳，我接纳。很重要，很基本，到底谁是最棒？那如果是主耶稣真正在你生命中伟大的，啊，如果耶稣真的是你家之主，你这不一样，你就不一样，这主管理这个家。那如果耶稣真是在我们教会伟大，很多弟兄都为主而活的，这个教会一定有基督圣灵的火烧在我们的教会，这个火焰不会熄灭。所以为什么献上身体当做活祭非常重要啊？然后呢，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一切的带领啊。一起念再见。
你们从主所受的圣召和常存在你心里，因为有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他身上教训。这恩膏圣洁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就在教训你。
好，那今天神赐下圣灵宝贵是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那他在凡事上教导你。就我上礼拜劝那年轻的弟兄姊妹啊，择偶，你选择将来的配偶的时候，怎么择偶呢？啊，我说最重要，圣灵在你里面有没有带领你？那在凡事上，这个包括你将来的婚姻啊，包括你将来的职业，包括你将来居住的地方啊，包括你选择哪一个教会去聚会。都在凡事上啊，有圣灵恩膏啊教导我，学会啊，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会在这些事上大事小事啊，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主啊。啊，每个人读圣经啊，一起读这两天很好的圣经来，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唯有
那详细查看那全备使的自由之律法，
并且
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到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
所行的事上必然得。
好，今天神带领我们身上最重要的两样东西，里面的圣灵，外面的圣经。圣经是客观的真理啊，该告诉我们的是都写在圣经里的，该是。追求圣洁，凡是圣洁的都可以做，写在圣经里面啊。凡是公义的，写在圣经里面，一切不对的都不义，对的都写在圣经里头。一切恶的不可以做，一切善的都写在圣经里头。一切不合神旨意的不可以做，世俗的，一切是圣的、讨神喜悦的，都写在圣经里头。但是我们要认真读圣经，那圣经所写的，我们就努力遵行，把我的人生建造在真理上。那这个真理的根基就像磐石一样，你的人生就坚固。如果没有真理的人生，就建造在沙土上。那雨淋水冲，风吹一定吹去，你的人生投资一定是一败涂地涂地。所以弟兄姊妹，勤读圣经，把你的人生每一件事上建造在神的真理上。做每一件事，你都说有没有主的话教导我这样做？那是尊主为大，也是尊主圣经的话为大啊。好，那么圣经里头很多榜样啊，玛利亚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啊。玛利亚说，一起念。
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保罗：“
照着我先前所看他们，没有一事需要我受责备。”
好，因为玛利亚，你看从神那里承受一个使命啊，没有怀孕就要生子，那这个对一个女子来说是太大的危险，冒很大的险，那个时代要用石头打死的。可是他，我先尊主为大，既然神托付我是我的光荣，我愿意把自己生命交给主。因为透过他的顺服，把救主带给全世界，然后呢，保罗也是这样，无论是生是死， 让基督在我身上再我彰显他。所以这些都是圣经里的啊榜样啊，有以诺，有挪亚，但以理，亚伯拉罕，大卫，彼得，这里都他们生平每一个都是尊主为大的人生，因此他们也是有价值的人生，也是影响世界的人啊，这些领袖。好，那你说有什么益处呢？啊，非常多益处。如果你献上自己的话，当着国际，你就不会效法这世界，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好，一起念这节。
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心意。
好，那一个唯有奉献为主的人才会不会效法这世界。如果你不奉献自己，你一定跟着世界潮流，那心里也不会更新的变化，那你就不知道神的善良、完全可喜悦的旨意在哪里。很多时候家长给儿女的那个旨意并不好，像你拿博士，不管你不要读书，不要去教那个琴，你拿给我拿个博士，但是这不上，不上，拿博士不是最好，敬谦的儿女才是上好，是吧？但神给我们这是善良、完全、可喜悦的旨意。回顾我的一生啊，如果照我自己的话呢，我就大概当不了今天的这个医生，或者是做个工程师，也过去了。我的同学都退休了。我们建国中学毕业已经52年了，同学现在纷纷慢慢一个个退休。然后我当时照我的意思也过去了，但是我查验到神的善良、完全可喜悦的旨意，他要我做一个传教士、传真理的人，我就顺服了。那是善良。非常完全，在品格上他叫我更追求完全，可喜悦，侍奉主带给我最大的喜乐。这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为主而活的话，我告诉你，你会成为最喜乐的人。很多人不是想找喜乐，怎么找喜乐？当神喜欢你的时候，当神喜悦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在走到公园也快乐，你走在街上也是快乐，你在家里厨房炒一份菜，一边炒一份快乐，你不必去游山玩水，你现在家里因为神喜欢你，圣灵与你同在。我告诉你，如果你的人生神不喜欢你啊，你就是变成所罗门也不快乐，你最多的钱，你最富有，你娶了好几个太太，很多美酒，我告诉你，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不得了，没有办法找到快乐，什么都是空。为什么？神不喜欢他，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不听神的话。这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你的人生就找到那善良、完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的人生过得丰富。你进入到迦南美地啊！好，一起念这些。
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里不缺食物，也不愁水。那地是石头石地，山地可以挖。
好，我来了。好，你看以色列民，那些不尊主为大的都死在旷野，都不得进去。那尊主为大的约书亚、加勒还有第二代，他进入迦南美地，进去了，那是有水、有源啊，有小麦、有大麦、有葡萄树，有丰满的这个粮食。 这个都是代表着今天基督徒可以享受得到属灵的丰满啊。这些代表什么呢？这里的啊流出的水代表生命的活水从你腹中流出来，你满了活水，满了喜乐，满了生命，这是神应许的，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有丰富的粮食啊，有小麦，有大麦，不缺粮食，你会觉得很丰富的灵粮。你一读经就有亮光，一读经就有启示。哎呀，这句话这么宝贵，每一句话都给你吃得饱饱的，一句话都够你一天用，因为是生命的粮，因为圣灵向你讲话，一句话就够。但圣灵不跟你讲话，你读半天都没有用，你越读越头脑瞌睡，没有亮光，不晓得在讲什么。那一个跟随主的人一读圣经，哪有亮光？你得到生命的亮，不要为一朽坏的食物劳力，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来劳力，就是我要赐给你。这个教会必须得到丰富的灵粮啊！啊，有这个石榴树、橄榄树、无花果树，圣灵的果子产生在我们里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我们身上都会长出来，这些美德彰显在你的身上。有蜜，什么东西比神的爱更甜呢？你也尝到那甘甜的爱，也享受神的爱，丰盛的爱。然后你有铁有铜，代表力量，你在基督里充满了力量，不是软弱的。这是基督的丰满，主要我们进入的，要我们今天享受的。那如果你是个幼稚基督徒啊，孩童基督徒啊，这些都没有。什么叫做活水呢？也不知道。什么叫灵粮也不知道。什么就是叫做圣灵果也不知道。所以，如果你长大，哎，你就尝到这些，都是你的，得人都得以。因为耶稣对彼得雅各跟随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鱼啊！他们丢下网啊，别的父亲啊，撒了船就跟随耶稣。假如那天没有跟随耶稣，今天彼得雅各约翰是什么人呢？就像我去加利利啊，那里看到一千多个啊，那些渔夫还在那里打鱼，谁知道有彼得雅各约翰？平平凡凡就过一生了。哎，但是现在有彼得跟随耶稣了。改变世界，他五旬节得了五千人。所以加利利的鱼现在餐馆里鱼都叫啊 Saint Peter Fish， 连鱼都改名字啊，我就吃了 Saint Peter Fish， 就是因为他成名了，他跟随耶稣，他得很多人了，很多人。那我回顾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是很害羞的，我是内向的。如果我不跟耶稣，也许我再没有几个人得救。但我也不管，我就跟耶稣了。哎，神利用我。那我想对 David 说，他是根本懂啊，这三十多年，至少给500个人受洗，至少。那这个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啊，连得人如得，也是神借着我就带人得救。在弟兄姊妹里面也是这样，你如果跟随主的，哎，你就会领人归主；不然领归主，啊，带他们长大成熟，一起念。
我们传扬他是有主观的智慧，信心的教导的人，要把个人的心灵完完全全的交到主里面。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爱。
负担嘛，因为我到各处去看到幼稚的基督徒太多太多，所以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圣经要我们进入到完全的地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入到不要做小孩子一辈子，也要长大成熟，满了基督长成的身量。 如果你不奉献为主而活，如果你不让耶稣在你生命中为大，老是自己做大，老是你的老我这么大，你就没有办法长大，永远就是这么小，永远就是这么小。但你让耶稣做最大，耶稣在你生命做主，你就会学很多功课，你就不断改变自己，别人也看得出来，看着耶稣在你身上 是主，而不是你这个老我做主。老我做主越来越让人讨厌，基督做主，这个人越来越可爱，越来越可爱，而且你长大成熟。好，教会经历基督的丰满，我们一起做啊，能以和
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他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且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的你，
只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爱意，
充动足够
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一个让基督做元首的教会，没有人代替他元首的地位，那个教会一定被神的丰满所充满，因为教会是他的丰满，是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的神，我们的元首，是丰富的，非常丰富的元首。假如一个教会让他做元首，让基督做我们这个教会做头，没有一个执事会，没有一个牧师代替耶稣这个地位，让耶稣做主，这个教会一定经历到神的丰满。因为今天太多人代替了耶稣做主，天主教教皇代替了，英格兰教那个伊丽莎白II代替，所以神不能主。那如果我们这个教会让基督为元首，他的充满在他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丰满，他的爱会充满在教会里面。哎呀，弟兄姊妹，尝到这个爱，尝过高深。不但这样，他的恩典，他的能力，都会充满在我们教会中。我们经历到主的丰满，然后我们一生呢，要完成神的旨意啊。得到奖赏，好，一起念。那面前的
道，那我已经看过了，那道的路我已经把定定，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所有，就算有公义失算的罪，他也要赐给我，
不但
赐给我，也要赐给我
爱你发心切的人。好，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跑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你能不能像保罗这样说，当跑的路我跑尽，因为将来算数的都是在基督台前，我们一生都会过去，对，那个有价值的投资都是存在永远的。也趁着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尊主为大？因为跟随他，我们就跑一条公义的路；跟随主，我们就打美好的仗，不会被罪恶、被世俗把我们打败，我们得死。等到那一天，就说你又好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丰富。好，我们低头祷告。我的祷告之前，我也要今天就感动我做一个呼召。这个受浸是一个公开的见证，我们在众人面前说我要受浸，给大家都看见我是属基督耶稣的。那奉献为主而活也是一个公开的见证。那假如在以往的年日里面你没有这样做过，而这个又是很重要的关键，你能否不断的长进，就是有没有让耶稣在你生命中做主。如果今天有圣灵感动你的话，我就请你举个手，我替你祷告。好，谢谢。还有没有？谢谢，谢谢。还有没有？好，感谢主。 感谢，感谢。还有没有这样的？好，请刚才举手的都站起来。父神，感谢你存留我们生命气息，我们能够活着都是主的恩典，是你赐给我们的阳光雨水，是你赐给我们所有的粮食，甚至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是主的恩典赐给我们。主啊，要加上你的救恩，用耶稣的宝血埋葬我们，我们理当为你而活。主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自作聪明，就是自己喜欢做自己的主人，我们偏离了你的道路。主啊，今天早上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站在主的面前，求主纪念他们，知道他们，认识他们，求主让他们今天所站起来这个决志，是不是做在形式上，而是真的回到家以后真的为主而活，回到家以后让你在他们生命上做主，大事小事都让主来带领，求主的灵引导着他们，今后做主的好门徒，不断的学功课，不断的长进。主啊，愿你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委身为主而活，把复兴的火焰能够烧在我们的教会，燃烧在我们的心里头，燃烧在我们的教会。主啊，因为你来的日子近，我们必须火热的爱你，火热的去拯救灵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所有今天站在主面前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快请坐。
感谢主哈，带领并不适当的奉献，让我